七十三页，我们继续看这个崇拜的内容，
就是乔俊荣圣神的第八章。我们读过了有一点关于音乐的方面现在我们来到对不起，这个音乐呢你还没有读完读完了，读完了。好，现在我们来到读经和解经讲道。圣经应该是任何的崇拜聚会里面的具中心的地位的。上帝是根据圣经来向我们启示，好叫我们来崇敬他，也给他理所当然的服侍。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174页。The public reading of scripture is commanded. 圣经吩咐我们要公开的诵读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啊、劝勉等等啊教导为念。A precedent is found in the synagogue service. 读经的先例呢是在会堂的敬拜 ，where Christ read scripture. 耶稣基督在会堂里宣读圣经。路加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Furthermore, 不但如此 ，many of the New Testament epistles are written to be read in the public assembly of the churches. 很多的新约的书信都是为了要在教会的崇拜聚会里面要诵读的。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帖前五章二十七节，腓立门书第二节。Your appreciation of worship can be enhanced.As you follow with an open Bible during the reading of God's Word. 你在崇拜读经的时候打开你的圣经一起来读的话，你就更加能够体会到敬拜。And participate in unison and responsive readings. 也是一起的来诵读，特别是起应文。Systematic exposure to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both Old and New Testaments,is essential to worship services. 这句话是可圈可点的，在崇拜里必须要有的就是教会有系统的让会众们接触到上帝完全的全部的旨意，旧约和新约。所以我们新约熟的要把旧约读的烂熟，新约就要新月旧月都要非常的熟悉。 Some worshippers find it helpful to read the scripture lessons in advance during the organ prelude. 有些敬拜者呢在崇拜的钢琴或者电风琴弹序乐的时候就先读一读今天要读经的经文。 Scripture is to be approached as a vital communication from God to his people.我们要怎么对待圣经呢？圣经是上帝活生生的向他的子民要传递的话语。174页最下面。God also desires that his word be publicly preached and taught in a worship service. 上帝也愿意看到在崇拜聚会的时候圣经是公开的宣讲教导。The New Testament strongly bears this out with exhortations such as preach the word. 新约圣经呢强调这一点，譬如说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宣讲上帝的道理，不论得时不得时。参考其他的经文，提前四章六节，五章十七节，六章二到三节，提后二章二节，提多一章第九节。God has provided the office of pastor or teaching elder to ensure that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is faithfully preached. 上帝提供了教会里面有牧师或者是教导长老这个职分，为了要保证在教会里面要忠心的宣讲上帝完备的旨意，就是全盘的旨意。以弗所书四章是一十二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五章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pulpit in the room used for worship is not simply an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or device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reacher.
在崇拜的这个地点这个圣所，讲台是放在中间的，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学的一个的传统，或者用来让人注意讲道者。But a reminder of the centrality of God's word in every service. 这个是用来提醒我们呢，上帝的话要在每次的崇拜占有中心性的地位的。奉献。Do you ever wonder why an offering is taken in your church? 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崇拜的时候要收奉献呢？ Some regard the offering as an awkward interruption in a service, one that could best be eliminated. 有些人认为呢，崇拜呢里面呢有奉献的话，就好像很煞风景，是在干扰了啊整个的敬拜，最好的是除掉它。当然，很多的华人的保守教会就用奉献箱等等来取代奉献袋、奉献盘。Others regard it as a pragmatic necessity to pay for utility bills, mortgages, and ministers' salaries. 有其他人认为收奉献是一个很实务的、必须的事情。有教会毕竟要付水电费。这个要供这个建堂的贷款，还有要供奉牧师的薪水。Others manage to endure it by tossing in a loose dollar bill as the plate goes by, the same amount they have been giving during 15 years of inflation. 有些人呢，就忍受这个奉献，每次丢一点点的钞票进去，没有理会到15年来物价的通货的膨胀。It can help to look upon the offering as an act of worship to God in response to who He is and what He has done. 所以我们需要看奉献是敬拜，向上帝敬拜一个的举动，我们回应上帝是谁，上帝做了什么的大事。 The monetary gifts of believers can be a fragrant aroma, an acceptable sacrifice for pleasing to God, Philippians 4:18.所以信徒们金钱上的奉献呢，可以是一个极美的香气，被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的。腓立比书4:18 In the early New Testament church, offerings appear to have been presented on a systematic, regular, proportional basis. 在新约时期，使徒时期的教会呢，当基督徒七天的第一天聚集崇拜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是很有系统的、定期的、有分量的十分之一等等奉献。哥林多前书16:1-2，哥林多后书8-9。When you present offering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it can be an outward visible sign of inward spiritual offering of yourself with thankful heart. 当你在七日的一天献上你的奉献的时候呢，你可以当作是一个外在能见的一个记号，表示你心中属灵的感恩和献上你自己。罗马书12:1-2。You are privileged.To join in honoring the Lord with your substance and the first fruits of all your increase, Proverbs 3:9. 这个是我们的特权，来这样子来遵从我们的主，用我们的物质，用我们所得到的素素的果实，就是首先的最好的Will the ushers please come forward? 所以请收奉献的来到前面。这个十分之一呢，就是处所的果子呢，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起码的一个分量。事实上呢，一个犹太人假如在旧约什么都遵行上帝的话的话，他大概奉献是32%-33%。所以我们只不过假如奉献34%的话，只不过做了一个很好的犹太人而已。以上就叫做乐意奉献。11-34是自由奉献。34以上叫做乐意奉献。177 How easy is it to rattle off 对不起 这一段呢叫做承认我们的信仰。177 How easy it is to rattle off the familiar Apostles' Creed without proper attention to its meaning. 我们呢口里呢 就讲了这个，读了这个使徒信经啊，不加思索的是太容易了。How easy it is to view it as an empty tradition， 太容易的把使徒信经当作是一个空洞的传统 ，or merely a time filler in the service， 啊，或者是一个啊填满时间的一个项目。Do Christians have any biblical warrant for using a public confession of faith as part of the service？ 我们用这些公开的信仰告白在作为啊敬拜的一部分，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 ？An affirmative answer can be found in Christ's good confession before Pilate。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是的，有圣经的根据的。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那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哈，做一个好的见证，中文是这样翻译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十三节，这里引用的是错了，不是提前，这里应该是临前啊。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做了一个好的宣认或者认信 confession of faith， 然后呢 ，the New Testament confessions。Center on the affirmation that Jesus is Lord， 而新约教会里面都有耶稣是主这种的信仰的宣告。More detailed confessions of faith are found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New Testament， 在新约圣经各处的经文有一些比较细节的、比较长的信仰的宣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五节，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八章三十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提摩太前书三十六，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十二节。Confessions of faith are used in worship as an opportunity for public affirmation of belief in the sound doctrines of Scripture and in the Triune God。我们在崇拜里面宣读信仰告白，这个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公开的承认我们是相信三一真神。也相信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纯正话语的规模。These confessions may include the historic creeds as well as biblical affirmations。这种的信仰的宣告可以是用历史上的信条，或者是用圣经里面本身有的信仰的宣告。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You may find it helpful in your private devotions to examine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Apostles' Creed. 可能在你自己个人的灵修时候，好好的学习一下《使徒信经》，应该是很有帮助的。Hold each part up to the light of Scripture. 使徒信经每一句，你去查考圣经，看这个圣经的根据 ，and meditate on it. 然后再加上默想 ，so that you may recite it publicly with increased conviction.好像你能够更有信念的公开的来诵读 The Lord's Supper 圣餐178页 Most believers look forward to the 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期待参加主餐 They realize that it was instituted by Christ 他们都知道主餐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 In fulfillment ofThe Old Covenant Passover, 耶稣设立圣餐是为了成全应验实现了逾越节的意义。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设立圣餐的记载。The Lord's Supper marked the initiation of the New Covenant. 主餐就标志着新的约设立了 ，under which Christ was sacrificed as unblemished Lamb of God. 在这个新的约里面。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作为毫无瑕疵的上帝的羔羊更多前书是一章二十五节 The visible elements of bread and the, first, and the fruit of the vine 能见的吃的喝的饼和酒 are used as a remembrance 都是用来纪念 to proclaim the Lord's death until he comes 来宣告主的死直到他再来 One looks back on the once for all crucifixionas well as look forward to the return of the resurrected Christ. 我们回顾基督一次过的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瞻望未来这位复活的基督必再来。The
Future anticipation is that of the gathering around the table at the heavenly banquet.
我们期待将来都聚集在天上的大筵席的座的周围。
The Lord's Supper is for believers only.
主餐只是为信徒而设立的。
It is not a saving sacrament in itself.
你不能用圣餐来传福音使人得救，就是你不能领圣餐再领再领，好叫你得救，好叫你更加的会觉知信主。
There is a vertical dimension as you feed on Christ's benefits.
圣餐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让耶稣基督喂养我们，耶稣基督喂养我们，将他救恩的好处一次再次的给我们。
And a horizontal dimension as you fellowship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
另外有一个横面的层面，我们与整个的一个的基督身体的其他的肢体一同相交。
Thus it is a true communion service.
所以英文呢，圣餐这个字也是用圣徒相交那个字 communion。179页
The Reformed view.
改革中对圣餐的看法
rejects any physical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element.
我们不相信在饼和酒里面基督的身体真的是同在
because his physical presence is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in heaven.
因为基督的身体他的人性是在天上父神的右边
However, there's a real spiritual presence of Christ.
可是呢基督真正的与我们同在在圣餐的时候是真的同在是圣灵做成的同在 by faith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我们借着信心领受借着圣灵做成这件事林前十章十六十七节
Communion is not a bare memorial
所以呢圣餐不仅仅是纪念主这么简单这个是我们很多中国跟华人信徒呢我们的理解就到这一步而已是纪念主
as one might go to the cemetery and look at the symbol of the tombstone of a deceased relative
好像我们去坟场那里扫墓一样看着这个墓碑纪念一个已去的一个亲友
and remember him or her
remember 纪念不是 is not a mental exercise alone 不仅仅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纪念 but an actual dynamic recalling of the crucified and risen Christ 乃是说我们具体的有活力的回顾基督的钉十字架和复活
who is spiritually present and actually appropriated by believers in faith as they meet in assembly.
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是在圣餐里我们同在的。我们信徒们借着信心呢，我们具体的领受基督，基督具体的喂养我们。
所以呢 they that worthily communicate.Feed upon his body and blood with their spiritual nourishment and growth and grace.
所以我们有资格领圣餐的呢 communicate 这个就是 communion communicate 就是领圣餐的意思是要让基督的身体和血喂养我们以致我们灵里得到喂养得到滋润在恩典中长进
have a union and communion with himConfirm,
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和基督的交通呢，再次的被确认，再次的上帝保证。好，我解释一下哈，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的圣餐观是慈运礼那一类的。当然，有的人说叫冤枉的慈运礼啊 ，Swinglian view， 就是圣餐是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这个没有错，绝对符合圣经。问题是圣经所讲的比这一点更多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我们要问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或者主耶稣在圣餐聚会的时候在场吗那我们一般不问这个问题的我们一厢情愿的来到主面前纪念他感恩认罪祷告感恩感恩再感恩有的是认罪再认罪到了圣餐结束的还在认罪的我认为这要感恩哦。我们一般来到圣餐座前是来纪念。 那好，那问你一个问题，刚才问的是主耶稣在场吗？在，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对吗？
是，
他在场做什么？观礼吗？看我们怎么纪念他吗？那当然是。还有呢？那圣经说，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又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当然，我们不像天主教，我们不相信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肉，当然不是。杯中的酒也没有变成基督的血，没有。我们不是天主教徒吗？我们是基督教的。那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特别的缺乏从上而下的看法，我们从下而上的，我做什么我纪念，洗礼我做见证，圣餐我纪念，从上而下的，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之粮，他是我们的灵粮，他是我们的美酒，粮面包做什么呢？喂我们的，酒做什么呢？滋润人心的。所以饼和酒就说明了耶稣是要我们领受他的身体他的血，意思就是说领受他自己和他所做成一切的大功。所以在圣餐里面，我们这样问好了，刚才问了两个问题，耶稣基督在场吗？第二，他在做什么？第三，你和我来到圣餐桌前，岂不是想要更亲近的与主耶稣交通吗？是的，每一位基督徒来到圣餐桌前都应该渴慕与主更亲密的交通。主耶稣是为了这个而设立圣餐的，他要喂养我们，什么意思呢？不是那个面包本身喂养我们，传统的不论路德宗或者凯格宗都会这样说的，圣公会也会这样说，正如你可以咬可以吞这块饼下去，正如你可以喝这个杯里的酒，就是那么的真实。耶稣基督喂养你的心灵，你的灵魂，增加你的信心、爱心、顺服的心、喜乐、盼望的心等等。耶稣基督从上而下，耶稣基督喂养我们，怎么样喂养的呢？既然不是那块饼本身呢，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语的应许和圣灵，他的话、他的灵喂养我们。所以我们来到圣餐呢，是让耶稣基督来喂养我们，我们纪念、我们感恩他做喂养、他做滋润，使我们的信心、爱心、顺服等等一次再一次的长大。所以耶稣在做工，他在场，他在做工。这个是在圣礼观的改革中，连同路德宗呢，对我们福音派的一个的礼物，宝藏里面一个礼物。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来从下而上一厢情愿的来纪念，我们还让耶稣从上而下的来喂养我们。洗礼也是一样。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has tragically been a source of division among Christians. 洗礼很悲剧性的成为基督教教会里面分裂的一个的议题。 Arguments over the mode and subject of baptism have occupied scholars of generations. 好几个世代来学者们都争辩究竟谁可以受洗，要用什么方法洗，洒水、滴水还是浸礼。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not to resolve these arguments. 我们本章不是要解决这些的争辩， but rather to show the warrant for including baptism as part of one's worship. 那是要说出圣经的理由，为什么敬拜包含了洗礼。 Christ commanded baptism to be admin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 triune God. 基督吩咐命令教会呢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行洗礼，马太28:19。 It is an outward visible sign and seal of spiritual reality. 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能看到的记号，不过它也是一个印证，是属灵事实的记号和印证。 And is to be administered before the assembled Christian community. 所以呢，洗礼应该是在全会众聚集的时候举行的。 Its significance can perhaps be best explained along the Trinitarian formula. 可能用耶稣基督吩咐我们洗礼要讲的话来解释 基督的重要性是最好的。Baptism is a sign of union with God the Father. 洗礼就是与圣父联合的一个记号。It is a sign of initiation into the covenant people of God. 洗礼就是让人进入到上帝立约的约民的群体里面。Correspond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sign of circumcision. 这是相配于旧约的隔离。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十二节。Baptism is a sign of union with God the Son. 洗礼也是与圣子的联合的记号。Who was crucified and resurrected and who washes away sin. 圣子被钉十字架复活洗净我们的罪。Baptism is also a sign of union with the Holy Spirit. 洗礼也是与圣灵联合的记号。Who baptized 圣灵也是那位施行洗礼者。Thus bapt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ship.That should occur as God's covenant people assemble in His name. 因此，洗礼呢是在上帝的愿民聚集崇拜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谁要问关于洗礼、应该洗礼、礼礼等等，我们等下可以讨论到。好，最后面呢就是讲到祝福，就是说在崇拜和接受的时候，我们有祝福。好，我们的崇拜的要素暂时讲到这里了。182之后呢，是我们 PCA 美国教宗长老会里面啊公共敬拜的原则，然后呢啊一些的要素，分别主日为圣，啊程序，攻读圣经，唱诗篇跟圣诗，祷告。祷告这里呢有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给我们列出一个牧祷，一个比较长的完整的会众的祷告，应该包含哪六部分。宣讲算一个道，讲道、奉献、宣告信仰、洗礼，有婴孩和儿童洗礼，啊，然后呢有啊一般叫做坚信礼，啊，还有圣餐，最后是婚礼。这个是从第47到59章我们的长老会里面的智慧章程里面啊敬拜的部分的13章。好，我先停一下，嗯。我们现在花5分钟小组讨论，你可以去另外一行的座位找你的朋友啊，讨论什么？讨论崇拜礼的项目。我们今天早上下午啊讲过好几方面，对不对？祷告、读经、讲道、唱诗啊，唱诗讲了3天半了，包括诗篇啊、奉献、宣告信仰等等。你学到什么？什么有？怎么样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些项目啊有圣经的根据？为什么重要？对你有什么意义？好吗？啊，请举手，我们把麦克风送到你的面前。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这一组有一个问题，就是啊，现在有一些教会就是把年轻人的敬拜跟成人的，就是说上一辈的把它分开，那这样好吗？
改革中这么几百年来的传统是家庭是整个教会的最基本的单元，所以呢都是几代一起啊敬拜的，包括小孩子都在大堂里面啊。你说孩子吵啊，圣经没有说孩子吵就不是会众的成员，特别我们相信婴孩是约的成员，我们也施行婴孩洗礼，所以呢不单是青少年，还有小孩子都是整个崇拜的一部分。至于青少年又个别要有一些的活动，包括唱诗，包括讲道等等，那是另计另外考虑啊。所以全家一起敬拜是改革中的一个几百年来的一个的重点。我去过一些很美的全家一起敬拜的，我举个例，比如圣餐，他牧师呢先给所有长老的家庭发圣餐，怎么发的呢？小孩带上去，小孩就不能领圣餐哦，拖着上去，长老长老太太一个一家一家的领好圣餐，好了，太太跟孩子们就下去了。现在轮到长老们呢，站几个不同的站，会众上去，一个长老这边给你讲，这是主的身体为你受的，另外长老拿着杯，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流的，好几个站，长老 来分圣餐，大家排不同的队伍上去拿圣餐。所以家庭，整个家庭有份，孩子们当然不能领圣餐，但是他们有份看着爸爸妈妈领圣餐。这个整个家庭敬拜是改革中的，也是符合旧，特别是符合旧约圣经，当然也符合新约圣经一个原则。来，哪一位？我们把麦克风送上。
我能不能回应一下？
是回应，来，拿个麦克风上。
我自己以前在还在台北的教会，我目前在高雄教会。我在还在台北教会的时候，也会因为教会做礼拜时，我们过去也是儿童主日学，在做礼拜时就是儿童主日学。可是我自己从读圣经里面提到全家一起敬拜上帝的教导，我自己跟教会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很纳闷。可是当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在美国的教会聚会时，是全教会一起聚会。
是的。
所以当我回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在聚会时对这个问题重新在我心里面很久。那我后来就先去问台湾，台北是有一个东正教的教会，我去问东正教的神父，他们做礼拜是什么，他们当时全家在一起，大人小孩在一起。那可是小孩子很吵，他们就回答我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去拜访天主教，问了天主教的神，不同的天主教的神父跟修女，问他们弥撒时儿童分公开，他们说他们从来儿童，他说当然是全家一起崇拜啊，对，那做望弥撒。那我说可是孩子不会很吵吗？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知道你们基督教的孩子都很吵，可是如果你们没有困难，你可以把孩子带来我们天主教，他们很快就会习惯，就不会吵。我听了就觉得很没脸啊。那我后来有问在台湾的宣教师，就是基督教的宣教师，就是说做礼拜时，应该小孩子就像我们儿童主日学分开来这样子对吗？他说当然不对。可是我说可是台湾都讲，他说那是你们华人。那他说因为你们华人嫌孩子太吵，那你们孩子都很吵。那他说事实上他们在美国的教会也都是
那是改革中的宣教师。
改革中的宣教师。
OK， 好。
那我后来知道问题在哪里，说我们教会后来推行，刚开始教会极力的反对，也说孩子很吵会妨碍大家做礼拜。可后来我们教会就全部全教会之了，主日学是后来是全教会主日学，大人也上主日学，儿童也上主日学，我们从此所有的孩子跟大人一起做礼拜。到目前高雄的教会也是全部教会大人小孩一起做礼拜。
让我讲的细一点，那个神父修女讲的和你的宣教士讲的没有错，不够全面。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问主日学是谁发明的，答案是主日学是英国跟美国分别两个地方呢，是主日下午给那些穷的文盲的孩子开的福音性的主日下午的圣经班或者认字班。那你说清教徒有没有主日学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举个例，比如说 Richard Baxter、 Richard Graham 那些的清教徒牧师呢，他们会在周间或者主日下午什么时候呢，他们会教导孩子们要理论道，有孩子们学习的时间的，有的。不然的话，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大家一起崇拜，敬拜是一起的。好，你说这个小孩子吵是华人的问题，没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天主教、东正教、信义宗、圣公会、改革宗，都是全家一起敬拜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分小孩跟青少年分出去呢？这个是非信义宗、非圣公会、非改革宗，也就是独立教会、浸信会等等福音派，也就是没有经历过清教徒的传统，没有经历过大觉醒的，只经历过十九世纪的奋兴聚会的我们。那我们是指谁呢？美国来的宣教师咯，也是宣教师，不过不是改革宗的，不是信义宗的，不是圣公会的。美国这种的奋兴培灵传统的宣教师，就是带来给华人一个很弱的教会观。对不起，指名道姓，包括最多宣教师差派去中国的独立的差会，他们为了要超宗派，所以没有把一个不论是圣公会的、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的教会观教导给我们所以就很多独立教会，不论是大陆的家庭教会， 我们台湾的地方教会就兴起了，香港叫福音堂，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华人教会普遍的存在一种没有圣约神学的却贫乏的教会观，或者这样说，其实我们中国华人传统是非常重视家庭、大家庭、大家族的，整个约的概念其实非常符合我们华人传统文化的。但是十九世纪末去清末民初的中国的宣教士呢，很多都是这种的个人主义的奋兴运动的产品，他们本身呢就是穆迪和之后1860之后的奋兴复兴运动的果子，而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大觉醒1740年，甚至连第二大觉醒都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到了1880年代了。所以不论他们是圣公会的、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什么会的，他们的教会论就不强强的是我今天大学毕业，下星期六跟女朋友结婚，再下星期就去了中国、印度、非洲做宣教士了。好，所以呢，整个的个人主义这种没有这个约的群体的概念的信仰，就很自然的在最多宣教士的时候，1926之前8000西教士在中国，因为非基督运动，南京的有一次的不是大屠杀，小屠杀之后呢，中国的宣教士从8000跌到3000，以后都没有高过3000。1952年最后呢就被撤退了。在宣教运动高峰的时期，是个人主义的这种的奋兴型的复兴运动的高潮。宣教运动到了高潮，1883年全美国的海外宣教学生志愿团，1888年神学生的海外宣教志愿团都组织了全国的今天毕业下礼拜结婚后礼拜就去海外了。所以从这样子一直到1920年，光是中国就8000位新教师，同时是教会论弱，同时是自由主义的新派的神学在让神学院在美国腐烂掉了。我们就是这种的，对不起对前人很不尊敬，有点的泡沫就是热心宣教的泡沫里面少了教会观所以呢就跟整个约、整个家庭等等呢就脱节了。何况到了清末的中国，当然士大夫官绅是反对基督教的，那所以当然初期信主的就是妇女、佣人、黄包车车夫厨师翻译员、秘书一个秀才信主，哇不得了，写一本书《习圣摸传》，对不对？因为他第一个哇秀才信主，男的秀才当然是男的没有嘛第一个牧师梁阿发就是玛丽森 的助理，他当了牧师都写了劝世良言一本的小册子，这个洪秀全捡起来读了，就发明了太平天国这种的半异端的说法没有好的神学训练，也太少男性信主，所以很自然的各种因素加起来呢，儿童、青少年、妇女布道施工当然就是最普遍的做法，因为你要加上中国士大夫官绅反教台湾1963年出版的吕石强双口吕，实在的是强壮的强，吕石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我不晓得谁抄谁呢，因为同年呢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两本书都是讲士大夫官绅反教的原因那所以我们在这种西方运来的基督教信仰是少了教会论这一块，基本上就更不用说了，佛教学更不用说的然后呢中国又强烈的反对，当两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之后不是南京条约 天津跟北京条约1858、1860之后呢，就是宣教士去中国，也是中国官称反对中国的高潮，同治中心就是慈禧太后开始随聆听政的这段时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大陆基督教成长的年代，从1860一直到1949年，之后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华人教会承继了一个很弱的教会观、家庭观，背后就是越的神学。你说改革宗呢？是改革宗，真的传改革宗的不多，很多呢。苏格兰的长老会是很好的啊，是很有这个圣约神学的背景的。但是若是英格兰的长老会呢，就不一样了，公理中也是。所以 ，OK， 这里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其实1870之后到中国的改革宗的人是有荷兰改革宗的传统，有苏格兰长老会，还有美国的苏格兰长老会、美国的荷兰改革宗等等的不同国家的啊。当时，譬如说我是美国长老会的北边的，我可能有三个可能：一个是长老会总会差派我去中国；二，参加内地会；三，参加宣道会。一个长老会的宣教士可以有至少三种选择啊。宣道会到1890年代也成立了啊，主要的宣信牧师他是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所以呢，长老会跟改革宗的人士呢，在当时是最推动教会合一的，重宗派的合一的，那是好事。但是与此同时呢，自己的特点又冲淡，还有自己背后的美国的神学院也已经开始腐烂，所以自由派不强的教会论，但是又推动在中国的重宗派的合作合一，就导致我们中国的改革宗呢没有发扬光大，或者任何的教派自己的特点啊，我想有例外，圣公会跟纪律会的特点呢是留下来是留的比较有效的，长老会呢是特别的无效的。我自己的以前的上司是美南长老会两代去韩国的宣教师，他给我讲一句话，没有数据、没有历史文献的根据，不过呢这句的野史呢是令人深思的。他说长老会我是指1890-1900年代啊，自由派的宣教士送去日本，保守派的送去韩国，中国是两者参半，很有道理啊。所以你看日本的基督徒学术水准一流，社会上影响力很大，人数少到不能再少，但是他们出版书籍，他们一本一本书出很贵的，现在还是一样啊，学术水平很高，社会的地位很高，人数很少，自由派居多，保守的改革宗也有，在神户有神学院，改革宗长老会的。南韩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他们赶上了韩国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韩国先后被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欺负过。有一次我去韩国人的教会赎支，就是筹款了。他们那间教会600人，有70个医生。你开玩笑，你不是医生不能参加那个教会的。啊，他们那些太太做苹果蛋糕一流的，做了好几个。那更重要的是，他们唱了一首诗歌，用中文唱的。那天晚上一个小时多的祷告，唱了至少6次，这个是破天荒的。韩国人呢，其实一方面很热心向中国宣教，另一方面各自里不是喜欢中国人的，但是他故意学中文唱这首诗歌给我听，唱了6次，不同的组别唱。宣教是赶上了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因为先后被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美国不是欺负过就统治过就是影响过，所以呢从头开始自力更新啊，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是自由派跟保守都有。然后呢韩国的牧师呢从第一天开始一分钱薪水都不从基督教士那里拿的，那叫做 Nevius Principle， 那真的是三字原来的意思啊，三字原则：自治、自养、 那中国呢是参半，所以很多的因素导致呢，儿童主日学也搞出来了，青少年妇女团体什么都搞出来了，因为当时信主就是妇女孩子跟青少年居多，男的非常少。